今天很高兴啊，来到联合中文崇拜分享。
啊，今天好高兴啊，来到这个中文联合啊崇拜里面分享。
广东话讲到啊，翻译成为普通话咧，其实有啲挑战。
广东话讲到翻译成普通话，有一定的挑战。
唔同嘅方法讲同一样嘢，需要唔同嘅表达方法。
那么，
唔同嘅方式，
不同的那个言语方言呢，讲一样的东西，需要不同的表达方式。
唔同嘅文化背景，同一样嘅圣经真理，有唔同嘅具体应用，需要唔同嘅信息。
不同的文化背景，同样的圣经真理，有不同的这个具体应用，需要不同的信息。
今日嘅信息，我原来咧系定名为同心合力，各尽其职。
今天的信息呢，本来我定叫做同心合力，各尽其职。
基本上有三点，同心合力，各尽其职。
有三点啊，同心合力，各尽其职。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用身体来解释教会。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用身体来解释教会。
有不同的部分，但是一个整体。
有不同的部分啊，但只有一个主体。
部分和整体中间是有一些张力的，
部分跟主体之间有一定的张力，
需要互利互助，
需要 互利互勉。
保罗四次重复这个众多肢体是一个身体的主题，
保罗四次重复众多肢体属于一个身体的主题。
第一，希腊由不犹太人自主的为奴的，他们都是受同一个圣灵的洗礼加入了教会。
第一希腊人、犹太人自主的为奴的，都是受一个圣灵的洗礼加入教会。
有不同的器官、不同的肢体，但是同一个身体。
有不同的器官、不同的肢体，但只有一个身体。
如果有一个肢体受苦，就所有肢体都痛苦，但是如果一个肢体是快乐的时候，整个肢体都快乐，整个身体都快乐。
如果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痛苦啊！但是有一个肢体快乐，所有都喜乐。
因此，即使功用都是多方面的，但是圣灵主神却是一位。
恩赐功用都是不同，但是主却只有一位。
同心合力，各尽其职，其实是放诸于四海皆通的原则。
同心合力，各尽其职，放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原则。
但是不同的处境就有不同的实际应用了。
但因着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实际应用。
第十二章、第十三章，保罗提出这个原则，其实是为了第十四章来预备的。
第十二章、十三章保罗所提出的这个原则，其实是为了十四章，
他们有一个很实际的讲方言这个问题。
在哥林多的教会，他们有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讲方言的这个事情。
但是不同的实际处境，我们就有不同的实际应用了。
因着不同的环境实际上我们有不同的应用。
可能我们当中没有讲方言这个问题，但是这些的原则，这些合一的原则仍然是应用的。
可能在我们当中没有讲方言的这个事情，但是保罗所说的原则也是可以应用在我们这里。
两星期前我在英文堂讲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时候，我的题目是 My Big Fat Body of Christ。
两个星期前我在英文堂也是讲这个十二章的这个主题的时候，我的题目是我在基督里面肥胖的身体。
今年英文夏季的时候，我们读一本书叫做 I am a church member。
今年英文堂在暑期读一本书，我是一个教会的会友，这本书
作者指出很多美国教会人头涌涌，但是其实侍奉的人很少
作者指出好多美国的教会他们人很多，但其实服侍的人很少。
教会呢，很多超级教会 mega church 好像个400磅的大肥佬一样
在美国的教会那些庞大的教会呢，他们就好像一个400磅的巨人一样，
只是有80磅呢是功能的器官来的，
但是只有80磅是一些可以应用的器官，
320磅是脂肪来的，
其余的320磅是脂肪。
有八成的人是将教会看为一个乡村俱乐部一样。
有80%的人啊，将教会看为一个乡村俱乐部。
啊，奉献咗啲教呢个会员费咧，就觉得应该有人咧系服侍佢噶啦。
来到教会啊，奉献啊一些啊，通过奉献就以为交了会员费，就觉得应该有人服侍。
圣经教导其实不是这样的，
但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啊，其实不是这样子。
翻教会不是人家服侍你，是你去服侍人。
回来教会不是要人啊服侍你，而是去服侍人。
在英文堂讲这个信息，我觉得是非常需要的。
在英文堂讲这个信息，我觉得非常需要。
很多年轻的一代，因为从小到啊受到父母的宠爱，惯了很多事情，就打开手板向父母来拿了。
好多年轻的一代，因为从小受到父母的这个宠爱，是有什么事情他们都可以问父母要求帮助，
以为父母服侍他们呢是理所当然的，
以为父母服侍他们是理所当然的。
回到来教会难免有同一样的 entitlement mentality，
但当他们回来教会治理的时候，难免有这样子一个态度。
北美环教会英文堂的成员专业人士其实是居多的，
在北美华人教会里面啊，英文堂的成员都是专业人士。
收入比新移民为主的中文堂一般来讲是较高，
收入比啊这个啊新移民为主的中文堂啊要高，
但是收支平衡的英文事工呢，真的可谓话绝无仅有啊。
但是收支平衡的英文啊堂真的是没有多少。
我经常同啲父母讲，
我经常对父母说，
唔好每一件事都帮佢哋啲仔女安排晒，
不要每一件事情都帮他们的子女安排好，
要俾啲空间佢哋，
给他们一些空间成长，
学识自力更生，
让他们学会自力更生，
自己解决问题，
自己啊解决问题，
佢哋先至会成长嘅。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们才能够成长。
本来我今日嚟咧系想讲同一个信息嘅。
本来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样的信息，
但系发现未必系咁合适。
但系发现可能不是特别适合。
单就讲题就唔容易翻译啦。
其实单单这个题目就不容易翻译。
如果今日系用华语嚟讲嘅话，
如果今天是用华语来讲的话呢，
可能我会定名为丰满的基督身体。
可能我会叫做把这个题目定名为丰满的基督身体。
因为中文讲说话比较婉转，讽刺的说话都讲得比较文雅。
因为中文讲话的时候比较婉转，讽刺的话呢都是比较文雅的。
但因为牧师叫我用广东话来主讲，
但因为我被安排要求啊用广东话来讲。
原本定名呢就是中年发福的基督身体
啊，本来是定名为中年发福的基督身体。
广东人呢有时客气都不是很老实的，
广东人他们有时候其实不太客气，
客气非常客气，客气
但
不
老
实。明明是中年发福都说中年发福咯，
明明是中年发福，他们还是用福气的福代替这个腹部的福。
再细心想下，
细心的讲一下。
问题不是讲题，
问题不是在讲题上面。
因为中文部的挑战不一样，
因为中文部的挑战不一样。
中文部的而且确有同样服侍人手不足的现象
啊，中文部的确是有服侍人手不足的现象，
但个中的原因好难话系弟兄姊妹有一个依赖的心态。
但其中的原因好难说，很难说是因为弟兄姐妹有一个依赖别人的心态。
单就是建堂筹款，我们就可见一斑了。
从这个建堂筹款上面就可以知道。
下个 slide。美国教会平均建堂的计划呢，
美国教会平均建堂的计划，
筹募经费的时候呢，最多是定到每年经常经费的三倍的。
他们在来筹募这个建筑经费的时候，最多就是定到每年经常费用的三倍。
我哋应献咗嘅250万，差唔多系平均经费嘅四倍啦。
我们应献的250多万，差不多是每年平均经费的4倍。
我们的目标是350万。
我们的目标是350万，
差不多是6倍，
差不多是6倍。
只是这件事就可以看到，
单单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见
弟兄姊妹对这个教会的支持和承担，
弟兄姐妹对教会的支持还有承担，
教会领袖对会友的信心和期望，
教会领袖对弟兄姐妹的这个信心还有期待。
如果中文部有缺乏同工的情况，不可以解释为一个依赖的心态。
所以如果中文部有缺乏同工的情况，可能不是弟兄姐妹依赖别人的原因。
问题其实可能是刚刚相反，
问题可能是恰恰相反，
不是过分依赖，
不是过分的依赖，
是过分不愿意互相依赖，
而是过分的不互相依赖。
很多时候有事有人可以一手包办，
很多时候在服事里面一个人就单打独斗可以解决问题，
有人有主见觉得自己做得来，
有人很有主见觉得自己可以完全的做好，
其他人避免摩擦，那就走在一边不要争吵咯，
其他的弟兄姐妹为了避免这个摩擦就站在一旁。
事情未必是最好的方法，都石眼开石眼闭了，
虽然可能那个事情不是做得特别的好，但是他们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虽然同的原因结果多多少少一样，没有实际去互相支持
虽然不同的原因但是结果都是一样没有实际去互相的支持帮助。
保罗要哥林多教会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
保罗要哥林多教会明白唇亡齿寒的这个道理。
不知道没有个唇的其他有个公仔
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的乱码
五脏俱全呢才是一个身体，
五脏俱全才是可以叫一个叫做一个身体，
一个肢体快乐整个身体一个是在快乐的，
一个肢体快乐就整个身体也快乐，
吃东西这样嘛，那条脷很开心，整个人都开心，
就好像吃东西一样，当我们感觉到好的味道的时候我们整个人都开心起来，
一个肢体受苦就整个身体应该是难过，
一个肢体受苦应该就整个身体都难过。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文化上面中国人为什么这么不容易学识互相帮助互赖互信呢？
在文化 层面上面，中国人为什么这么不容易学习这个互相帮助互相依赖？
我们在文化上面中国人的而且确有这个一盘散沙的问题
我们看历史里面的时候好像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一样。
孙中山先生认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自由其实不是太少而是太多
孙中山先生认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自由不是太少而是太多，
中国人的个人自由其实在他的时代已经比欧洲人要多得多了，
在孙中山他的那个年代中国人的个人自由比欧洲人要多得很多，
但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个人自由反而那个整个的国家就不能够团结，国家就不能够富强，
因这个人这么自由没有能够一起的合作让国家更加的富强，
整个国家民族反而没了自主没了自由
因而这样子的结果让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没有了自由。
刚刚星期四去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
刚刚星期四去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
他再深入地咁睇，
他再深入一点来看中国文化，
他认为过去2000年来的中国历史文化好像一首好长的长恨歌，
他认为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文化是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 长恨歌，
从未离开过非自己人就是敌人这个春秋战国的意识形态，
就从来没有离开过不是自己人就是敌人的这个春秋战国的这个意识形态，
自己呢不是排斥斗争就是诛杀了，
如果不是自己人 的时候呢，那些人就会被排斥斗争来还有杀害。
刘先生在狱中里面读到很多基督教的经典书籍，
刘先生在坐牢的时候读过很多基督教古典书籍，
包括奥古斯丁的忏悔录，
包括奥古斯丁的忏悔录。
他深受耶稣基督的爱所感动，
他深受耶稣基督的爱感动，
他就提出我没有敌人这个讲法，
他就提出我没有敌人这个想法，
拉他入监的他都不看为敌人，
把他捉进去坐牢的他都不将他看为敌人。
我觉得这个兼容是很多环的基督徒我们都没学识的圣经真理，
这个兼容这个包容可能我们很多华人基督徒都还没有学会的圣经真理。
很多年前我听过一个属灵的前辈分享，
很多年前我听过一个属灵前辈的分享，
他说在华人教会的侍奉激励里面教导了他
他说在华人教会里面的服事的经历教导他一样的东西。
很多时候我们要同心，但是未必一定可以同工，
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同心但不一定可以同工，
我们要合一但是我们未必一定能够做到合作，
我们可以合一但不一定可以合作。
这个前辈我想在座当中很多人都认识，他是接受一个联合性的组织的工作的时候讲的一番话的。
这个前辈我想在座很多人都认识，他其实在接受一个联合机构的一个职位的时候所说的一番话。
我对这个看法二十几年来一直在这里细心的反思，
对于这个想法这个看见这二十几年来我一直在思想。
我同意可能是今日环教会的处境，实际的处境，这个是一个很有智慧的折冲。
我同意可能在今天华人教会里面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子，
但始终是一个折冲来的，
但这个只是折中，
有合一没合作，互利互助就只可以说停留在一个互相代讨的阶段了。
有合一没有合作互利互助只是停留在互相代祷的阶段。
祷告当然重要
祷告当然非常重要，
但我觉得在合一和合作中间至少要讲到合力，
但我觉得在合一跟合作的中间我们要讲求合力。
宣教支持就是一个好的例子了，
宣教支持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Margaret 刚刚和我们分享她未来一年的计划
刚才千惠姐妹跟我们分享她未来一年的计划。
你和我没办法做到神呼召 Margaret 做的事情，
你跟我没有办法去完成神呼召千惠姐妹所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必须依赖她去回应神的呼召，
所以我们必须依赖她去回应神给他的呼召。
同一时间他一个人也都是没办法没能力去回应到神给他的呼召的，
但是同一时间他也很难一个人去完成神给他的呼召，
他需要你和我的支持，
他需要你跟我的支持，
这个就是一个互赖互助的好例子了，
这就是一个互利互助的例子。
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人的出人，
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人的出人。
我作为牧者其实非常之感恩见到好像 Margaret 这样的年轻人，
我作为一个牧者我非常感恩看见好像千惠这样子的年轻人，
有理想的高材生，
有理想的高材生，
愿意花时间来回应神的使命，
愿意花时间来回应神的使命，
因为这个是个信心的榜样，
因为这一个 是一个信心的榜样，
但他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作为支持者也要摆上我们的信心，
他有这样子的信心，我们作为支持他的人也需要摆上同样的信心，
不是我恐怕就可能会后无来者了，
如果不是的话可能就后无来者，
你可能觉得我做得些什么呢
你可能觉得我可以做什么，
我又不是好像 Margaret 那么叻女，又没什么钱去支持她，
我又不像千惠那样子聪明，也没有什么钱可以去支持她。
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这么
想，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这么想，
耶稣说穷寡妇那两个小钱比财主的钱在神眼中看为更加可贵，
因为耶稣教导说穷寡妇的两个小钱比财主他们很多的钱在神的眼中更加宝贵，
从人的角度来讲看得不是很上眼的，神反而更加要给体面他，
也从人的角度来说，可能我们都看不上眼，但是神会更让他体面。
五饼二鱼在主的手里面可以喂饱五千人，
五饼二鱼在主的手中可以喂饱五千人。
你真的不知道你写过十蚊十五蚊的 check 在主耶稣的手里面可以成大几多倍，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写的那十块十五块的支票在主手中可以扩大多少倍。
你有可能觉得
你有可能觉得
我人微言轻啊，
我没有什么影响力，
好多事情虽然有啲睇法都唔系好愿意乱咁俾意见啦。
虽然有一些的事情，有一些的对一些事情有一些看法，但也不愿意随便的给意见。
但我话俾你听，如果人哋叫你收声唔肯听你嘅意见嘅时候咧，
我告诉你，如果别人叫你不要说话，不肯听你的意见，
咁啊人哋嘅责任咯噃。
这样是别人的责任。
但如果你有啲好意见、好嘅谂法，你唔讲嘅时候咧？
但是你有一些意见是好的是对的时候，但你不说，
你说怕得罪人不讲了，
怕得罪人，
那就责任在你那里了，
这样责任就在你身上。
没有一个人生出来就懂做神的工作的，
没有一个人一出生就会做神要他做的事情。
领袖需要你的提醒，
领袖需要你的提醒，
领袖不是独裁者，
领袖不是独裁者，
不能够听人意见的就不是好领袖了。
不能够听别人意见的就不是一个好的领袖。
所以你不要怕你的想法太另类太创新了。
所以你不用怕你自己的想法太另类太创新。
你有精辟独特的见解一定要分享。
你有一个很独到的见解一定要分享。
教会要有实际改进就必须要集思广益。
教会变得更好，有改进就需要大家参与来到思想。
我们要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们可以打开天窗来到说出我们心里的话。
我们有这样的风气，我们就不会所有东西是关埋门决定了。
我们有这样子的氛围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关上门做决定。
作为一个教会，我们必须要经常反省。
作为一个教会，我们必须要经常的反省。
有没有事工我们是忽略了的呢？
有没有一些的事工我们是忽略了？
敬拜、讲道这些人看到的，不用强调人都知道。
敬拜、讲道这些大家都可以看见，不用说也知道。
但是有些事情呢，不是出了问题呢，根本没人留心的。
但是有不少的事情，如果没有不出问题的话，根本没有人留心。
好像教会的厕所一样，
就好像是教会的厕所。
如果正常运作的时候，没人留意的。
如果正常运作的时候，没有人留意。
有问题呢，就是人都看到闻到了。
但是，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都可以闻到、看到。
教会很多工作都是这样的。
教会里面很多的服事都是这样子。
今年我在教会里面要负责一些资讯处理的更新。
今年我需要负责在教会里面一些资讯更新。
很多技术上面的工作我们真的很多年忽略了的。
很多技术层面上的工作我们都已经忽略了很多年。
要重新的投资人力物力在上面。
要重新的拉人拉物来到处理。
不是呢，事工的推进呢就只会事倍功半。
要不然的话，事工的推进只会是事倍功半，
力不从心，
力不从心。
侍奉要讲求效果的，
侍奉要讲求成果，
不能够只是抌咗钱、抌咗时间，咁就当系成功的。
不单单只是说用了人、用了力、用了物，就算是成功。
一个多语言的教会，其实是有些单语言教会冇嘅问题。
一个多言语的教会，有的单语的教会没有的问题，
所以我特别是盼望同华语的堂弟兄姊妹是分享。
所以我特别跟想跟华语的弟兄姐妹分享，
我们是个华人教会，
我们是一个的华人教会，
华语为主是当然的，
华语为主是当然的。
但事实上来到教会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讲华语，
但实际上边在美国这里来到教会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讲华语。
英语、粤语人数虽然比较少，
英文讲英文的讲粤语的人数虽然比较少，
但是我们对他们应该有一个期望。
但是我们对这两种语言的弟兄姊妹和群体应该有同样的期望。
我们要记住，
我们要记得
English ministry is not daycare，
就是英文堂的事工不是一个照顾小孩的一个地方。
Ken Honest Ministry is not elderly care，
就是说 粤语堂也不是一个晨光团契。
今日北美华安教会的一个痛有的问题，
今天在北美华安教会里面，华安教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英文部粤语部我们对他们没有未来的失望，
就是对英文部语部没有一个未来的期望。
很多人想啊，英语的年轻人他们早晚都要会离开的了。
我们好多人都会想哦，英文部的年轻人他们迟早都会离开，
不值得投资太多的了，
不值得投资太多。
粤语部啊移民不多
啊，那语堂的既然的群口移民不多，
没有前途的了，
没什么特别的前途。
所以 English business 就是 daycare，
所以英文堂就是一个daycare 中心。
Cantonese ministry 就是这个 elderly care，
那语堂的事工就是一个退休人士的事工，
结果是 nobody cares，
结果就是没人来到去关心。
我个人并不认同这个消极的看法，
我个人并不认同这个消极的看法。
我觉得英语粤语还是有发展的前途的，
我觉得英文部粤语部依然是有发展的空间，
关键在乎这个互赖互助的功课上面，
关键在向这个学习互助互赖的功课里面。
英语粤语事工对华语的贡献呢，我想是无可置疑的。
咁啊，英文堂、粤语堂对华语堂的贡献是无可指责的。
但作为华语堂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怎么样支持这两个事工呢？
但作为华语堂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怎样支持这两个的事工？
我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建议。
我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建议。
可能你有讲英语的邻居朋友。
你可能有一个讲英文的邻居朋友，
可能你有一些讲粤语的亲属啊同事，
你都可能有一些讲粤语的亲戚朋友，
你可以介绍他们来教会啊，
你可以介绍他们来教会。
如果英语堂粤语堂有福音聚会，你可以邀请他们来参加。
如果英文堂粤语堂有福音聚会，你都可以邀请他们来参加，
也就是你对英语堂粤语堂最有效的帮助了。
这个就是你对英文堂粤语堂最有效的帮助。
其实教会事工需要分类
其实教会的事工需要分类，
不是说用语言来分，
只是用言语来到去分别。
年龄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年龄也是非常之重要。
如果你是在美国已经一段的时间的了，
如果你在美国已经住了一段的时间，
你和你的邻居的人生的取景可能比英文堂的那些年轻人还要接近。
你和你邻居那个人生的阶段可能比英文堂的年轻人更加的接近。
如果你是刚刚大学毕业，刚刚做事，刚刚有一个家庭的时候
如果你刚刚大学毕业，刚刚做紧嘢，刚刚有一个新的家庭，
你和那些讲粤语的年轻的家庭可能更容易个沟通。
你同埋讲粤语的那些年轻的家庭或者更加容易沟通。
所以相辅相成的功课。
所以相辅相成的那个的功课，
就是我们化解这个英语粤语事工的关键嘛，
就是我们发展英文粤语事工的关键。
最被忽略最需要留意的其实是儿童事工，
最被忽略最要留意的是儿童事工。
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误解，
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误解，
以为儿童事工的而且确就是 daycare，
以为儿童事工就是一个照顾中心。
但真正有效的儿童事工其实是年轻的家庭事工 young family ministry。
但是真正有效的儿童事工其实是年轻的家庭事工。
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儿童的事工的时候，就不会有年轻的家庭事工的了。
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儿童事工，就不会有一个年轻的家庭事工。
年轻的家庭很难会参加教会。
年轻的家庭也不会 这么容易 加入教会。
这个所以是华语、粤语、英语都需要留心的地方。
儿童事工是需要华语、粤语、英语都要留心的事工的地方。
今日的年轻的家长，
今天还是年轻的家长，
就是十年之后教会的中流砥柱了。
但是十年之后你们就是其中的领袖，
所以教会呢，我们要指导一些年轻的家长的。
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指导一些年轻的家长。
举下手给我，话给我听。
我们做一个调查。
大家读书的时候有哪个是读过家政科的 Home Economics 的？
大家读书的时候 有多你们当中有多少人读过这个家政课？
都
家政
都好不多了，年轻的差不多没有，不兴了现在。
没有多少。
时代改变，教会需要适应。
时代改变，教会需要适应。
学校不教家政，可能我们主要学团体要教。
在学校里面没有这门课，在教会我们应该开。
因为今天的 家政可能十年之后就是我们的回政了。
因为今天我们讲这个家政，十年之后就是会政。
总结来讲，同心合力各尽其职，其实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
总结来说，同心合力各尽其职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
但一个五脏俱全的身体必须要建基在一个互赖互助的基础上面。
但是一个五脏俱全的身体必须要一个互助互利的一个基础上面。
随着时代变化，需要用新的方法去做事情。
随着时代的变化，需要用新的方法去做事情。
所以我们有更多的空间去接纳意见。
所以我们可以有更大的空间接纳不同的意见，
使到这个互赖互助基础上面建立的意见可以出到来。
在这个互利互助的基础上面的意见可以讲出来，
那我们教会才会有改进的地方。
这样的时候我们教会才有改进。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多谢
谢谢大家。